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又能有机会能够再次与大家一同分享学习我们神的话语。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是诗篇第二篇，先让我们大家一同来朗诵一遍诗篇第二篇。那么投影上没有，那么请大家打开圣经好吧，那我们一同开始好吧。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这样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警醒，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阿们。好，让我们大家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来，在我们以下的时间学习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就从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你让讲的人能够正确的传讲你的话，也求听的人能够让听的人能够正确理解你要告诉他们的信息。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在你的手上，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认为自己是生逢盛世呢，还是身处乱世呢？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现在是生逢盛世，那每天很好呀，歌舞升平，那然后我们这个度假享受。也可能有人说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是身处乱世。为什么呢？因为每天我们都可以听到打仗、恐袭恐怖袭击、灾难这个美国的 Amoklof 难民潮等等事情的发生。虽然可能不一定就发生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也能听到这些消息，然后感到不平安如果我们环视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特别是现在我们这个资讯发达，世界上每个任何一个角落的事情我们可能都很快就知道特别是2015年11月13日在巴黎的恐袭，更让我们感到恐怖袭击是离我们更近了一步，拉近了距离那如果我们回顾我们人类的历史，更是让我们感到不平安有人做过统计，在有文字记载的一切的人类纪事，也就是说史前的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的传说，这个不算在内，凡是有文字确切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那么从有开始到现在有人统计过只有3天全世界范围没有战争。也有人另外一个统计数据说，加起来时间没有战争全世界范围内没有战争的时间是1年。所以不管是3天也好，1年也罢，比起我们整个人类的好几千年的历史来说，可以也说是少得可怜。而诗篇第二篇也是以骚乱、阴谋、征战开篇的。那么从一开始，从诗篇第二篇，那么在1到3节，就是在描述了一个情景。这个情景描述是什么呢？我们要理解呢当时的一些时代背景。它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呢建立了王国，这个从以扫建国然后呢大卫王朝所罗门王朝等等，那么它周边的一些的原来呢已经小国家外邦的国家已经臣服于以色列，那这些臣服的属国就想借着新君登基大卫未稳之时，就借机反叛宗主国以色列，反叛上帝和他选立的君王。那么这里呢讲到受膏者，那这里的受膏者这个含义呢，在古代呢主要是讲上帝所高立的君王，以色列的君王、先知和祭司。那么在这里呢就特指呢是君王， 受膏者呢，是一种和上帝有着非常直接联系的、亲密的、紧密关系的人啊。那么这里主要是特别指的是以色列的君王，在很多时刻特别特指大卫王啊。而在诗篇第二篇，我们到读到后面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受膏者特别指的是以色列世代盼望的、在末世降临的一个救赎主啊。这要用犹太文啊，用以色列文。啊，称的是希伯来文，称的是叫弥赛亚，用希腊文称就是基督。我们不知道诗篇第二篇写作的具体年代，我们也无从查考他的写作的作者。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呢？这里所记载这个事情，啊，诗篇第一篇第二篇一到三节所描写的，并非是一个具体的，并非特指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指说什么呢？而是说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作为神所特别设立的，为要显出神的荣耀的一个民族，那么时刻受到外邦人、受到地上的君王的威胁，世上的君王和他们所领导的人民，啊，定义呢要与以色列和以色列的王为敌，啊，这一点呢从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上就可以观察出来。那首先他们，我们知道读旧约圣经就知道，他们到埃及，啊，最开始是因为饥荒的问题到了埃及。当时他们的一个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的儿子叫约瑟，做了埃及首相啊，宰相，那么生存，他们在那繁衍，结果后来呢，就在埃及呢成为奴隶，被奴役，之后呢就出埃及，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建国，然后呢建国之后呢有王国分裂的历史，北国先被亚述帝国灭，然后南国被巴比伦帝国灭啊，巴比伦灭掉，然后回归呢，但是并没有复国，一直做什么王国奴啊，中国话叫王国奴。为什么呢？都是在外邦人的统治之下，他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国家。那么在主后七十年，最终被罗马人再次攻陷耶路撒冷，这样屠城啊，然后拆毁圣殿，然后被驱逐到全天下。所以我们在欧洲古代，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个地方都有犹太人啊，我们中国也有犹太人啊，宋朝的时候就有犹太人到了中国。那么在河南地区开封地区有一个专门的犹太人的聚居点，那么感谢主，犹太人在啊中国没有受到迫害，不像在欧洲这个地方。那么1948年呢，他们在这个在外边流浪啊，流离失所，不是说就在你可以平安的生活，他们到一个地方就不被当地的居民所容纳，可以说中国是个特例啊。然后呢被什么呢啊，被驱赶，被辱骂，被屠杀，那这都是圣经有预言的啊，特别是到了到了这个1930年代，就是希特勒掌权以后，那么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一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啊，当时纳粹有一个叫做最终解决方案，啊，这是由纳粹第三帝国啊设立的一个他们的制定法律啊，制定具体的计划，系统性的来屠杀犹太人，在全欧洲被消灭、被屠杀了啊，杀害了600万犹太人。那么在1948年呢，以色列奇迹般的复国，可是呢虽然是复国了，但是却不被周边的一些国家所容纳啊，所以呢就发生了6次中东战争啊，以色列都挺过来了啊，但是直到今日我们也知道时刻发生针对以色列的啊恐怖袭击这些事情。那所以从这一个历史的轨迹啊，我们就不难看出就世人对神的选民的愤怒与恨恶啊，世人对选民的恨恶本质上是对选民背后的上帝的恨恶。所以第二节就讲说什么，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啊，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谁啊？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所以这一叛逆的革命啊，叛逆的行为其实早就怎样，在伊甸园里开始了啊。亚当夏娃当时就用什么呀啊，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行动开始了这一反叛上帝的征战。这里既有属灵的征战，也有具体的形式的征战，那比如说这个战争嘛。而世界上的我们人类历史的第一场战争、第一场杀戮、第一场谋杀就发生在始祖的家里，那就是亚当夏娃的长子该隐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骨肉弟兄亚伯，而从此就开启了人类战争的历史，也是灾祸的历史。不过呢，这是题外话，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人不愿意顺服神，要摆脱神的约束， 所以说什么呀？第三节就是说，我们要挣脱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捆绑与绳索，原文都是什么呀？与驱策牛马啊，系在肩颈上的这个轭有关系。所以就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束缚，也代表了人的一种臣服，代表了人对神的降服与顺从啊。从这里呢，而这里呢，就指出了世人犯罪以后具有罪性的本相，就是要挣脱神的旨意与律法的约束，要任意而为。可以说从伊甸园到如今，世人都行在这条悖逆的道路上。如果我们看到现在的很多社会现象包括政治的、法律的、立法的方面呢，就人是越走越远，像从这个正路上越偏越远具体的事例我就不举了。然而啊，第一节就说得很清楚这都是什么呀？在谋算什么呀？虚妄的事都在谋算希望的事。为什么呢？是想人如何能与神作对呢有限渺小的人如何能够抵挡这么说，抵挡，我们要抵挡神人如何能抵挡全能全知的神呢？这其实就是自取灭亡，自取灭亡。但是我们从属灵的 眼光可以去看，那如果从属灵的眼光去看，就知道其实这一切的敌对神、敌对神的受膏者、敌对选民的行为的背后都有什么呀？撒旦、魔鬼撒旦的作为。那么上帝对世人的这种反叛是怎样回应对神有什么样的安排与旨意呢？或者计划呢那第四节呢就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有一句话呀，称之为什么？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因为人类太渺小了一想事就发笑，那上帝好可笑，像小孩子一样何况人谋划着去敌对他呢，那更可笑。那么说上帝又说什么？上帝要在烈怒中责备他们，要在烈怒中要在烈怒中惊吓他们。就上帝的愤怒代表了他的公义我们这里要知道，他的愤怒代表了他的公义。凡故意与神为敌的，如果始终不悔改，那必要受到神最终要受到神的审判那么就是说，在今生没有平安，在永世要承受永刑。就如同历史上试图消灭以色列民族的人最终的命运就是灭亡与失败从亚述帝国后来到在巴比伦的奸相，这个以斯帖记里讲的那个奸相叫什么名字？叫哈曼。他是什么人？他是亚甲人。亚甲人是什么人？跟亚述同宗，设计要消灭以色列全族、犹太全族到纳粹德国要最终解决方案，要一劳永逸的将犹太人问题彻底解决，这是纳粹德国的旨意他们的主意。最终的结果都是什么？失败与灭亡。还有包括发动六次中东战争的阿拉伯埃及的联军他们觉得像我们这么多国家这么多的军队，你们以色列一小扣扣地儿，那一下给你歼灭了。没想到六次战争他们全失败神用很多很多办法都是很多都是神迹在人看来不可能发生，突然间以色列已经败，马上就要真是要被亡国了，突然间就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然后这个阿以联军就那个这个阿拉伯联军就溃散奔逃。但是真正的审判却是在那末日的大审判而审判官就是上帝所立的受膏者。神在第六节就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锡安是指什么呢？锡安的意思就是圣殿山，锡安就是圣殿山，那么也泛指耶路撒冷。那么更是怎样预表将来的天上的新的圣城耶路撒冷。神已经设立一个君王要在他的圣城耶路撒冷怎样治理万民，这就是上帝对人的计划与安排。那么这位受膏者我们知道并非是哪一位以色列历史上的或者是现在的以色列的某一位君王、先知或者祭司，而是指以色列人至今仍世代盼望的、等待的那一位在末世降临、救赎选民、治理万邦，并且是什么呀？国权坚固到永远、王权执掌到永世的这样一个救赎主、弥赛亚、基督。犹太人非常的清楚这样一个王要来， 那么问题下面的问题就来了，那么这个王是谁？那他已经来了吗？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太重要太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呢就想呢跟大家复习一下旧约圣经对弥赛亚的预言，那对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对犹太人所盼望的这个弥赛亚的预言，那旧约是怎么说的？啊，有这样一些预言啊，至少啊，创世纪3:15说，在始祖犯罪以后，那上帝咒诅蛇，就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啊，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她要伤你的脚跟啊。我们知道呢，这样的这个弥赛亚呀，一位女人的后裔，就是童女所生的人，要消灭撒旦的权势。那么在创世纪12-22呢，记载了神召选亚伯兰，当时他叫亚伯兰最开始啊。然后呢，以色列人他是以色列人的祖宗，然后赐福给他，立他做什么多国的父，改名叫亚伯拉罕，又应许他，在22:18说，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里的后裔呢是一个单数名词啊，一个子孙啊，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会成为人类的救主。在创世纪49:10呢，又说雅各呢就论及犹大，犹大是他的一个儿子啊，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的两脚之间，等到只等细罗，细罗就是赐平安者的意思啊，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顺服，就是说救恩出于犹大，出于犹太人，而地上的万族都要归顺弥赛亚。后面又有在以赛亚书7:16就说了，这是神对大卫说的话，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必要坚定直到永远。这是说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以赛亚书7:14记载啊，因此主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是说弥赛亚是童女所生，并且呢什么呀，他来到人间就是神与人同在，也就是说他就是神的意思啊。然后弥迦书又说，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做掌权的，那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是说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并且呢这位弥赛亚的来源有点不凡了，在世界未有之先就有他，我们都不是世界未有之先就有的啊。然后呢在以赛亚书这里我以赛亚书2:8我就不多读了，太长了啊。就是弥赛亚在世上，他来到人间以后在世上会怎么样，他是不是像大卫的子孙王啊，好荣耀啊，没有，他来到人间的时候是在世上饱经忧患，长受困苦，还被人藐视，然后他受苦被剪除，被剪除被杀呢，是因为要除去世人的罪，而这也正是他第一次降世的任务。然后呢在这个弥赛亚书53:10又说弥赛亚呀，献自己为赎罪祭，这都是在圣经里讲的很清楚的啊，他要献自己为赎罪祭。那撒加利亚书11:12就说弥赛亚呀，这里我没写啊，忘了，今天我刚补充上弥赛亚书这个说弥赛亚呀要被出卖，然后并且卖了30块钱，那30块钱后来干嘛去了呢？说给了摇户。我们读马太福音就知道那30块钱后来干嘛去了，犹大卖耶稣卖了30块钱，然后那30块钱到摇户那里买了一块地，然后去给什么呀，去给这个去做义种。什么叫义种知道不？就是比如说流浪汉死了没有人收尸，然后官方给他收一个，给他埋到那个地方啊，就做义种去了啊。然后呢弥赛亚呢怎样呢，后来在这个但以理书9:26说，那过了62个期，这62个期有很大的很有讲究，今天我就不讲了。那受膏者必被剪除，是说弥赛亚必受害，然后要被杀死。那么如何受害呢？那么22:12就说了，大卫的诗篇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他们还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里衣沾揪啊。这是说弥赛亚要 被钉死。那弥赛亚死了以后又如何呢？那死了以后得安葬嘛，对吧？怎么葬呢？那么在弥赛亚书53:9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是说他死了以后要埋在财主的坟墓里。那死了就完了呗？没有完， 那实际上故事刚刚开始呢，因为什么呢？诗篇十六章十节又说，因为你必将我的灵魂啊，你不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是说弥赛亚必要复活。所以啊，这一切的一切啊，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一件事情，这位弥赛亚是谁呢？这位受膏者弥赛亚就是啊，道成肉身，童女玛利亚所生，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是被除去世人的罪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被埋在犹太人的官尼格迪姆自为自己准备的新墓里，却在死后第三天复活的拿撒勒人，这说他的人性，神的独生爱子，三位一体独一真神中的圣子，这说他的神性，是我们人类的独一救主啊，耶稣基督。所以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所以整部圣经，所以耶稣自己也曾说啊，他对犹太人这么说的，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这个圣经当时只有什么呀，只有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还没有形成，他指的就是旧约圣经啊。那你们查考圣经，认为里面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整部圣经就是人类向上帝，向人类启示他自己，而启示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我们称之为什么基督徒，而不是称为别的什么什么徒。我们的信仰不仅有内容，并且有证据，而且证据很充分，不是迷信。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你信什么，你要知道你信什么，为什么信，我有原因的，我有证据的，是有理由的。所以在我们知道了那弥赛亚是谁之后，所以后面的几节经文呢，其实也就迎刃而解了。第七节就受膏者，第七节就是这样讲，说受膏者说啊，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说，是他在道成肉身之前，借着诗人的口说啊，我要传旨，颁布传旨就颁布神的旨意啊。那什么旨意呢？有如下的旨意啊，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我们知道，上帝在耶稣在施洗约翰处受洗以后，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说天就开了，上帝从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曾经登山变相，上帝从天上再次说话，当时在场的还有彼得、雅各和约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就是对这话的印证。那么我今日生你有什么含义呢？那既然受膏者耶稣基督是自亘古自太初就有，那还有被生的这种必要吗？就还需要被生吗？啊，就我今日生你有什么含义呢？就是指他降生在伯利恒那个时候吗？啊，所以使徒行传呢第十三章三十三节是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使徒行传是用这句话来印证，作为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预言的印证来讲的。所以看来呢，这句话是在说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为什么他的复活被称为生你呢？这我们还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历时代背景啊。那么在古代近东地区啊，每当一个宗主国的大国王册封啊一个附庸国的国君的君主时啊，这位被册封的啊被册立的附属国的国君也在被册立之时啊被称为这个大国王的儿子。所以呢，生你就是成为儿子，成为儿子就是指被立为王。而耶稣基督在经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忍受住了地上的考验，完成了他第一次来到人间的救赎的使命之后，死而复活之时，就是他被父神立为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上帝说，我今日生你。那么证据是什么吗？有没有证据啊？证据就是耶稣在复活以后才第一次对门徒讲，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在这之前没有讲过。既然耶稣基督得了天上地下啊一切的权柄，那么神就把万民、把地上的一切的万国 都赐给他。耶稣给赐给耶稣基督作为产业，既然是他的产业，他就怎样？他就有权处置。所以呢，那一些一切抵挡他的国与民，如果是怎么样，死不悔改，至死不渝啊！我就是一条心，就是要敌对神了，一直到最后。那么耶稣基督呢，最后也就在将来末日的大审判时，他就要将他们怎样毁灭，就如同这个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所描述的，如同铁杖打破瓦器一样，那不很容易吗？给他们击碎。所以弟兄姐妹啊，这是真的，这是上帝借着先知，借着诗人的笔，对世上一切人的警告啊。所以第十节就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当受管教。世上的君王自己以为有权柄吗？世上的审判官自己以为能够定是非吗？但是要知道，在人之上有一位至高的神，还有他的受膏者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审判者。但是上帝，慈悲的上帝啊，全能的上帝也是，他给世人指出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什么呀？光明的道路，唯一一条明路，光明的道路，正确的道路，也是悔改的道路，也是得救的道路，更是脱离灭亡的道路，就是什么呀？就是敬畏神，服侍神，战惊而快乐。那怎么又战惊又快乐呢？所以人当敬畏神，侍奉神，因为心存敬畏而战惊，但却因投靠上帝而又同时倍感喜乐平安啊！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真正信耶稣基督之人应有的一个什么正常的心态。因为我们的无知还有有限，还有有罪，因为我们还生在世上，还活在肉身当中，可能常常跌倒，时时犯罪啊，所以我们要时刻小心谨慎，战战兢兢，而怕得罪我们的天父上帝，叫什么？怕天父上帝伤心。前次我们有一个是白嘉玲牧师讲到吧啊，他的主题什么？莫让天父再流泪啊，这是我们战兢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就有了永生的盼望啊。圣经也说，你们得的是儿女的心，不是奴仆的心，所以我们怎样就充满喜乐，神的灵与我们充满，每日充满我们，围绕我们，陪伴我们，因此我们又有倍感平安和喜乐。所以因着基督可以使我们怎样说，我们是逢大敌当前而心不惊，与山崩海啸而不动容，这就是我们所有的福气。所以后面就讲，我们对耶稣基督当一个什么心态呢？说当以嘴亲子，亲即吻也，就是亲吻，那亲吻耶稣基督的手啊，脸。那么这一讲的是什么呢？要亲吻耶稣基督的脚。什么叫亲吻他的脚呢？那么呢，也是我们还回到这节经文的当时的历史时代啊。那么在当时啊，凡是这种附属国的国君去觐见这个国王的时候啊，这个宗主国的国王的时候，要行吻脚之礼，以表示降服、降卑、顺从、效忠。所以这里就是说，人要降服在受膏者耶稣基督的脚前，要信靠他，要爱他，要服侍他，要顺从他，以使我们得救啊，请求他的原谅与饶恕，以免我们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就要发作，为什么他的怒气要发作？因为他最后要来到人间审判世界。圣经呢，曾经记载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吻耶稣基督脚的人是谁呀？记载在路加福音7:36-50啊，是一个以香膏抹耶稣基督脚的有罪的妇人。可这个妇人呀，在当时那个城里头是远近皆知的罪人。当然这个罪可能是我们不，圣经并没有具体讲他犯了什么罪啊。但是呢，他呢在应该是在这节经文之前，这段经文之前啊，圣经但是没有写的，他跟耶稣有过一次相遇啊，得到耶稣的赦免。那么就在这一次呢，是耶稣被一个法利赛人请到家里去坐席啊。如果我们在讲这个细读这节圣经，就是 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去坐席啊，也是鸿门宴啊，是想抓耶稣的把柄，借这个时候。但是不管怎么说，耶稣去坐席，那么这个妇人呢，就借这个机会呢，啊，去找耶稣，然后呢，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头发给擦干，然后呢，亲吻耶稣的脚，又给他的脚抹上了极珍贵的香膏，以表达他对耶稣的感谢，他对耶稣的爱，他对耶稣的顺从。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最后对这个妇人这么说的，说你的信救了你。我们的中文版的圣经说的是说平安的去吧，啊，这个翻译呢不准确，按照原文的含义呢应该是这么说，说你的信救了你，进入平安去吧。信耶稣才能有平安，信了耶稣就能真正得到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们，还有慕道的朋友们，如果你愿意进入永远的平安，享有永远的生命，在天国中与神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那我们就要彻彻底底的降服在耶稣基督的脚前，认他做主啊，而我们是奴仆啊，他是天，上帝是天父，我们是儿女，敬畏神，顺服神啊，认识基督，爱他，服侍他，可以说什么呀，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事。真的是可以说万事悠悠唯此事大，为什么呢？因为死生是大义，这关系到生死的问题。那我们基督徒往往就是容易怎样，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那你看我们信主了，我们都是基督徒，然后去审判别人，然后去批判别人，那是不对的，不应该的啊。我们不是不能审判别人，我们的职分与使命不是审判别人啊，这是神的权柄。上帝但是给了我们一个职分和使命，是什么呀？叫与人和好，劝人与神和好。这是在哥林多后书5:18写的，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听了上帝对世人的警告啊，说诗篇第二篇呢，就是可以说就是关于弥赛亚的诗篇，同时可以说是什么？是一篇叫警示良言，是对世人敲响的警钟，是为世人指明方向的篇章。我们得到这样美好的信息，我们要把这个信息告诉别人，但是不要是一种审判的角度，或真是这种严厉的角度，就是劝人与神和好，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莫大的福分，因为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愿上帝借着你我使人得福，阿们。